佛法释放，成功的第一个条件是福报，没有福报什么事情都不能成就。了凡四训里面说得很好，所以有世事的福报一定有世事祖孙受持，要有一百世的福报，他一定有一百分一百世的祖孙呢，那守得稳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了，就是成功的基本条件。可这个福报要真正能够持久，并且能够发扬光大，佛里面要有智慧。没有智慧的人，往往自己一生多生多世修的福报，一生就享尽，甚至于很短的时间就享完了，连晚年都受苦了。这是在现代这个社会，无论在家出家，你们稍微留意一点都看得很清楚，都看得很明白。那么学佛呢，实在讲也就是修福修慧，成佛之后叫二祖尊，那个二就是福与慧。所以离开修福修慧，在佛法上决定是一无所成。那么福慧怎么个修法？佛经里面所说的都是方法，都是原理原则，细心去体会，认真的去做，做事先从断恶开始，断自己的毛病习气，这个总的纲领就像无量寿经经题上所说的大乘无量，用一个寿来都代表，其实一切都是无量，寿命无量，福报无量，才艺无量，德能无量，寿命无量，样样都是无量。无量是性德圆满的流露，像华严经的毗卢遮那佛的一真法界，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个就是无量。庄严是赞叹无量的无限的美好，这是福慧圆满流露出来显示出来 这是学佛人所求的。所求啊，一定要能求啊，能求的是什么呢？清净平等觉，这是能求。换一句话是，我们只要具备了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，那就可以求到。啊，什么人？啊，刚才这个电话是我母亲往生的，这是真的，大家看到的样子是真的。所以有很多不信佛的、不相信净土的，现在都相信。哎，他们要那个，要了录影带，我就到上海去了。哎，都相信。哎，因为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死了以后八天身上是软的，没有人见过。啊，没有人见过。所以这个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完全放下了，啊，一丝毫留恋都没有，连亲情的留恋都没有，啊，对儿女还有一线牵挂，不行，不能放下，所以要彻底放下，啊，身心世界彻底放下，啊，对娑婆世界一丝毫的留恋都没有，这样的人才很自在的往生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你们念佛要真正求往生的话，要牢牢记住这一句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“应无所住而生自性”，啊，无所住就是统统放下了，啊，一丝毫牵挂都没有。这个僧心、僧念佛这些，僧求僧净土这些，啊，僧这个心，不要僧别的心，啊，这个才决定了嘛。啊，弘法利僧的心都不要，啊，我们自己没有得度，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僧弘法利僧的心，他自己得度了，那不在乎。自己没有得度啊，度自己是第一要紧啊。弘法利僧怎么做？随缘啊，那是我们附带的，不是主要做。主要做是念佛求生净土，才主要做。啊，这个就对了啊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啊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。啊，这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升到那个地方就是欧耶利菩萨啊，那个时候你可以发心到十方世界供佛度僧啊，你自己已经得度，那个不要紧啊，现在自己是凡夫啊，既然是凡夫，那个造的业就不必说，将来前途在哪里呢？决定在三宝道，就是说实实在在的话，啊，决定在三宝道。啊，要想得人天两道，难，太难太难。啊，你们把那个《沙弥利益》打开来看一看，细细看看，啊，《沙弥利益》真正都做到了，啊，来生可以得人天福报。有没有办法做到？没法子啊，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啊，想不自私自利都做不到 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无始劫来的习气，自己做不了主宰啊，贪嗔痴慢嫉妒障碍，他自然而然就起来了，那叫业障，严重的业障啊。所以真修的人统统放下啊，连自己这个身体都不重视，这个身体还要讲究保养，是不是？他还是贪嗔怕死，还舍不得放，连身体都不重视啊，何况身外之物呢？这个才是往生真正要紧的条件。我们处的是乱世，乱世这种日散无常，无论自己在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处所，在什么样环境当中，要知道修行，要晓得真修，以净宗法门劝导大众，那个功德是真实的，无量无边啊。你要问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法门是一切诸佛所弘扬的，你用这个法门劝大众，你就得到一切诸佛的护念啊，这是任何经典没有办法跟它相比的。实在道理很简单，就是这个法门是一切众生个个都能在一生当中成就的，其他的法门一生当中成就很难啊。他要不能真正达到无住身心那个标准，就不容易成就啊。这个法门只要接近无住身心就能完了，所以这个法门是无比的殊胜啊。真正修学这个法门的人啊，这些我们都看得到啊。我们古报还没有看到，看到花报，花报就是现代人啊，这个是现代人常讲的，啊，体质变化了，身心健康啊，相貌圆满啊，精神体力充沛啊，容光焕发，我们看到了，这个一点都不是假的。这叫花报，你学了，学了那个样子马上就现出来，是好还是不好，就显露出来了啊。怎么样修那个样子还是不好，那换句话说没有效果，就好像人生病了吃药一样，药吃了不见效啊，那个药要对症呢，吃了之后哎它就见效，那个病是一天一天有起色，一天一天就康复，就这么道理啊。你修别的法门不见效这个效果，不要问别人，自己好好反省一下就知道了。 最容易反省的就是妄想少，那个贪嗔痴慢自私自利的程度降低了，啊，心清净，智慧增长。什么叫智慧增长呢？处事待人接物，从前很糊涂，现在很清楚，那就是智慧增长。啊，从前办事有忧虑，现在很果断。以前观察含糊，现在观察清楚，这是智慧增长的样子。就是了凡四训要读读，这个感应篇也读读。我从前教人的时候，把感应篇当作晚课来读，每天晚上做完晚课之后，把感应篇念一遍，代替戒律，比戒律讲的详细。啊，就是你有能力辨别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断恶修善的标准用感应篇就好。啊，了凡先生那个功过格完全照着感应篇定的，啊，所以那个方安居士写的那个无量寿经后面都附的有感应篇。这个了凡四训念了之后，你对于因果就会深信不疑，身心因果，他改过就是断恶，啊，第二篇改过就是断恶，断恶之后才能够修善，末后一段讲效果，也就是真正的好处利益了。新加坡李牧原你可能很熟了啊，你到澳洲去请他们把那个了凡四训的 CD 片直接寄过去，那天做了10000套，这一次我们只带来2000套，可以让他多寄一些。要真正用功，这个是乱世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原则，决定不能够轻易放松，念头一错后悔莫及。对于父母尽孝，没有别人，就是劝他往生，他往生不退成佛，我们是真正对得起他。如果他不能往生，奉养的再好都没有，死了以后又去轮回去，那多可怜，那多可怜。 我们自己这一生要不能往生，对不起父母。我们的修行守则很简单，很重要。对自己，对信徒们，要常常讲，细细的去讲。要想方法把它做到，那个就是持戒念佛。我们这个揭露的时候，实在讲是少到不能再少。这个标准就是出家优婆塞优婆夷的标准啊，严格的讲沙弥标准不够啊，所以我们自己的身份要清楚啊，纵然是受了戒也要清楚，那个受戒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决定不能得戒。如果受了戒，我是比丘，我是比丘尼，这是大妄人，真叫狂妄无知啊！大妄人，所以一定要想，那个戒是要受，不免得被社会人讥笑。哎呀，你没受过戒，讥笑，受戒之后，现在清清楚楚明明，我没有得戒啊！你自己退下来这个身份的时候，我是个出家的居士。所以我们跟在家就是地位平等的啊，谦虚一点好。你看古时候狗业大师的徒弟陈实都自称出家有佛事，弘一大师在世的时候也自称出家优婆塞，这些都是明白人啊，很清楚的人啊。欧一大师在他戒律著述里面跟我们说得很清楚，好像那个五戒相经前要里面就有，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这些啊，没有比丘你怎么能得比丘戒啊，比丘戒最低限度要五个真正比丘传戒你才能得到，现在五个都找不到，南宋以后就有了啊，都是名字比丘，不是真的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晓得。那么比丘断绝了，这个比丘戒如何能够得到呢？行，有一个方法，沾察善恶业报应，以沾察行法在佛菩萨面前自己求可以得到啊，就是比丘戒律一条一条通通要清楚明了，通通做到了，那你就是个真正的行啊，你对戒律一塌糊涂啊，戒律里头开戒吃饭一样的不清楚，都做不到，那哪里是比丘？那假的呢啊，假比丘自以为是真比丘叫大妄人啊，大妄人的罪业就是阿鼻地啊，所以说地狱门前僧道多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